请大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圣经要道第170页第15章祈祷。这一章所谈的就是我们日常的灵修的生活啊，其中一项就是祷告。上一次我们谈到祷告就好像一个人的呼吸，一个呼吸不正常的人，就是他的身体就有问题，停止呼吸这个人呢就是已经没有生命了。跟这个一样，基督徒如果不重视祷告，祷告没有保持很好的这个习惯，那么他的灵命呢，可以说不正常了。假定这个基督徒他停止祷告，那我们也可以断定了他的灵命也差不多了。祷告又像加油站，一部车再新也必须有油才能够跑得动，没有油就跑不动。那祷告就是要添油加添力量，让我们的灵性的生命能够活泼更丰盛，往天国的道路来行进。所以有关祷告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来探讨的，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项重要的灵修工作。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第一段的就是祷告的意义。那这个祷告的意义我根据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谈到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说的一无挂虑，就是要借着祷告才能够一无挂虑。那么他说的祈祷有三个方向，就是他说祷告祈求和感谢。那这个祷告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是与神灵交，祈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段，感谢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一段啊。那么这三句话其实我们在课本里面呢，前面这三个就在谈这个问题。好，上一次我们谈到第一点呢，祷告就是要颂赞真神，要感谢神，要赞美神。第二点呢，就是要与神保持灵交，那我们灵交的方法很多，或者是默想、默祷，或者是来思想神的话，都能够与神保持这种灵交的生活。特别是在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进入这个无我的境界，这个就是灵修。好，今天我们继续谈第三个。祈祷的内容就是要求神，祈求真神很多人都以为祷告就是要求其实前面两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感谢赞美，还有与神保持属灵的灵交就好像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也不是说他有所求才来跟我们讲话并不是他缺少什么有所求才要跟父母亲讲话，那这未免太现实了。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也是一样不是说我们要求什么再来祷告，不是的。所以我们前面这两段是很重要第一段就是颂赞感谢，第二段就是要与神保持很好的灵交就是小朋友白天到外面去玩或者是学校上课，那回家来跟妈妈讲的叮叮当当，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就是保持这种很密切的天伦之乐，这个就很好了。 那我们信徒也是一样，要经常的跟神保持灵交的生活，这个还是重要啊。那么第三段才谈到祈求啊，这个摆在后面呢，有它的意思。因为我们祷告最重要不是祈求，前面那两项，但是祈求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人啊，到底是软弱的，我们人啊，是不完全，有很多的缺乏，所以我们必须啊来祷告这个万能的主，他是无所不能啊，无所不知。所以我们一旦遇到的困难，当然我们可以向神来祈求。那这里告诉我们呢啊，我们要祈求啊，最少要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愿世界万民都尊主的名为圣。在我们的祷告文里面，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祷告文里面，其中啊第九节啊有一句话啊这样说，马太六章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其中第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见呢、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很多人呢、啊、不能够尊主的名为圣。他们呢亲近偶像，拜偶像啊，亲近伟人啊，尊崇伟人啊，甚至于什么啊歌星啊明星啊，他们很崇拜。但是对主耶稣这个尊名啊，有的人呢、啊、根本就还没有听过，甚至于啊虽然听到了，但是不以他为圣。连信徒也是一样啊，不尊主耶稣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祷告啊，首先要祈求啊，这个世界万民呢、啊、能够早一天来相信耶稣，大家都来尊主的名为圣。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啊，这一段圣经这样说：我劝你啊，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他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的主面前可蒙悦纳。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哦，这段圣经呢，就是在谈到哈，我们在天天的祷告生活里面，要为世界万人呐、啊、来祷告恳求啊，甚至于祝谢，尤其是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啊。所以我们要祈求真神呐、啊，能够早一天把福音传遍天下啊，能够早一天把神的救恩啊传给每一个人，那让那些不认识耶稣的啊，都能够来归入主耶稣的名下。那大家一起来尊主的名为大啊，尊主的名为圣啊，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对跟内容。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求神来兴起他的工作啊，神。这个救赎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繁重，也非常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所以我们要祈求神呢、啊、能够亲自来兴起他的工作。那为了要兴起他的工作，有几个方向我们要去祷告的啊。第一个就是要求神呢 多多的差派他的工人啊。请看马太第九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三十八节啊，三十八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说：“放眼世界啊，庄稼已经成熟了。现在啊，人心惶惶，大家需要真道啊救恩来拯救。可是。”就是工人缺少，世界的这个田地这么多这么广，但是工人却太少了。因此有时候 一个工人呢、啊，要管那么大的一片田地啊，实在有他的困难。世界的工厂这么多啊、不管是美洲、非洲、亚洲啊、还有大洋洲、欧洲，都需要他的工人。但是现在工人太少了，因为每个人呢、啊、各顾自己，对神的工作有些冷淡，所以我们要求神差遣工人呢、啊。到各处去收割庄稼，因为庄稼已经成熟了啊。再一点呢，要求神开传道的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常常遇到困难，因为传道的门、啊、受阻挡，有时候不得进去，有时候 没办法、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有时候是当地不准进去，有时候是人心、啊、太硬了关闭起来。所以保罗很需要大家为他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许多地区是很不自由的，尤其共产国家啊，那些无神论的国家啊，往往啊会拒绝这个福音的开拓工作。有些时候啊，某些地区啊，有内战、战争，那战争一起啊，传福音就受阻挡了。啊，有些地区啊是疫区啊，瘟疫的地方，艾滋病呢、啊。脑膜炎呐、啊，啊，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流行病呐、啊、SARS 啦、啊，啊，霍乱呐、啊、伤寒呐、啊，这种种马拉利亚哈、啊，那因为有这样的这个疾病在那个地区啊，所以变成那个地区就进不去了，这个就是传道的门呢、啊、被阻挡，所以我们要祷告，要求神跟我们开传道的门。那感谢主了啊，看看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啊。传道的门还算很自由，所以我们不管是白天，不管是黑夜啊，不管是年头年尾，我们的一年到头啊，都可以很自由的开灵恩会啦、布道会啦、讲习会啦，但是还要想到很多地区啊不能公开的宣教啊，像我们中国大陆啊，有一些地区就不允许人呐、啊、这样很公开的啊。尤其我们台湾的传道去到那边还不能很公然的站台啊，这个就是有一点阻挡，所以我们要求神开传道的门。另外啊，我们也要求神加添他的国民啊，传道的门打开了，可是就是不相信，这个地区可以自由传道，但是好像这个信的人很少。所以我们要在祈求神呢、啊，能够加添他的国民。啊，请看以赛亚书26章15节，26章15节，耶和华，求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世境。啊，先知说，求你增加国民，真的，这个神的百姓要增加，我们要向神祷告。才能够增加，就好像不生育的人呢、啊，要向神祷告，他能够怀孕生孩子。那现在啊，我们在很多的地区都很自由，啊，传道的门是开的，可以进去。可惜呀、啊，就是信道的门呢、啊，无法打开。我们再参考一节圣经，《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14章。27节，使徒行传14章27节，到了那里聚集的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啊，这里有一个门呢、啊、特别有趣啊，叫做信道的门。啊，我们说求神开传道的门啊，这当然是很好，也是很重要，但是传道的门开了，我们传道的人经常去那边 开脱，经常去那边举开布道会啊，目的就是要引人来信主。可惜啊，有些地区啊，传道的门是开了，但是信道的门呢没有，所以虽然可以传，却没有人相信。所以以赛亚先知才告诉我们要求神啊，增添国民，求神把他的那个地啊，他的地能够啊扩张，啊向四边扩张，向东西南北扩张啊。所以啊，我们要祈求啊，这个很重要的是啊，求神开传道的门，也求神开信道的门，也就是求神增加他的百姓，增加神的子民啊，让这个世界有很多啊神的孩子、神的选民啊，都能够归入真教会。好，那祈求啊，我们第三方面呢，就是要为自己和圣徒的灵性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圣徒的灵性祷告，这也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内容。当然，祷告最重要的是为自己的啊，因为我们自己啊，如果软弱了，那你还能够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呢？所以自己是很重要的啊。那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诗篇119篇，还有19篇啊，在诗人啊一直说，求你呀，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啊。啊，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啊，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啊，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啊，这些啊都是在为自己祷告。所以我们天天的祷告生活里面，首先呢，最重要的为自己，啊，为自己祷告什么呢？啊，就是求神哦，能够让我们在真道上能够更坚固。哦，我们在神的道理方面能够更长进，啊，在灵修方面呢能够更完全，这些都是啊有需要啊自己为自己祷告，啊，那大卫啊曾经这样说，诗篇19篇12节，诗篇19篇12节，谁能够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个罪来辖制我，啊，这些都是诗人啊，他们很看重自己的灵性，所以求神阻挡他不要去犯罪，也赦免他隐而未现的过错啊，为自己。还有一点就是为我们的儿女，为自己的儿女。有一次啊，有些妇女的同胞，在为耶稣哭，啊，因为主耶稣即将离开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被钉十字架，所以那些妇女啊哭起来了。结果主耶稣怎么说？啊，路加福音23章28节，23章28节说，耶稣转身啊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啊，哦，看来呀，这个祷告不只是为自己，再来就是为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儿女。圣经约伯记里第一章里面呢，记载约伯，他每天早上按照他孩子的数目来献燔祭。为什么约伯要献燔祭？约伯记的第一章这样说，因为恐怕我的儿子犯罪得罪神。约伯天天为孩子献燔祭，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啊，就是怕孩子犯罪，怕小孩子离开神，所以他天天的为他们在献祭，那就是祷告的意思啊。那大卫啊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啊，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为他的孩子祷告，特别是所罗门啊，请看历代志上29章19节，历代志上29章19节，求你 是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啊，知道这个所罗门呢、就即将要继他的王位，可是他认为啊，所罗门还年轻，啊，很多事还不懂，可能啊会比较莽撞，啊，考虑不周到，所以啊，他常常为孩子祷告。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很好，求你赐给我的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啊，他认为对神诚实很重要。啊，还要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才能够成就这一切的事，啊，才能够用我所预备的这些材料来为你啊建造殿宇，啊，所以大卫啊，他不只是为自己祷告，他也常常为孩子祷告。那其他我们还要为别人呢，就是圣徒啊，就是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也应该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个祷告的对象哈，除了自己儿女，还要为别人，特别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撒母耳先知啊，他年老了，有一天呢，他在百姓面前他自己表白啊，怎么说呢？撒母耳记上12:23，12:23，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哦，撒母耳说，我要不停止的为你们祷告，为他的百姓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呢，凡是爱神的人，关心教会的人呢，我们不只是为自己为孩子祷告，我们还要为全体信徒祷告。哦，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家人。保罗也是这样勉励哈，我们看以弗所书6:18，以弗所书6: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哦，保罗说为众圣徒祈求，哦，也要为我祈求。所以啊，他常常啊为众圣徒在祷告，因为他知道啊，这些神的百姓呢，是神所宝贝的，啊，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这些信徒，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受害，哦，每一个信徒啊，都能成为耶稣的精兵，都能够蒙神的保守，哈，啊，过着平安的日子，啊，这是祈求。还有一项哈，第四点，为肉体的事来祈求，也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需要啊，来向神祷告啊。啊，这里讲啊，求神赐给日用的饮食。在我们祷告文里面，马太福音6:11这样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这个求肉体的需要，这是正当的啊，正当的啊，因为哦，我们肉体啊，生活需要饮食，要吃，要喝，要穿。那么这个吃喝穿，这个日用的饮食，日用的需要，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祈求。因为箴言30说啊，如果我们太贫穷了，有时候呢我们会去偷窃；如果太富足了，有时候会忘记神。所以啊，箴言30雅孤儿自己的祷告说，不要让我太富足，也不要使我太贫穷，啊，所以我们的祷告文才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今天赐给我，而且是赐给我日用的饮食，不多求，不奢求，而这个祈求是应该的。还有求神医治我们的疾病，啊，求神医治疾病，这也是我们肉体的需要，因为人有病啊，就无法照顾自己，也没有办法照顾家人。人一有病，就没有办法为主做圣工，所以祈求神啊，帮助我们身体健康也是必须的，啊，所以我们啊身体不舒服、身体有病的人呢， 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祈求神赐给我们平安。但是要求主医治之先呢，需要先彼此认罪，才能够互相代求。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啊，说你们当中有病的呢，要请教会的长老啊，他们来替你膏油，替你按手啊。那进一步要彼此认罪，要互相代求。所以这个肉体上的祈求啊，除了求神医治我的疾病之外，也要求神呢、能够帮助别人。另外，我们要天天求神保护我们平安，在以斯拉记里面呢，记载，当日啊，他们神的百姓要从国外回到国内，那当时他们求神呢、能够带领他们一路平安，那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哈、真的有很多的灾难，所以约伯记说灾难好像火星啊喷来喷去啊，什么时候喷到我们不知道。你看一出门呐、马路如虎口，开车一不小心就撞了，撞了有时候是车子坏掉了，有时候呢就撞到人了，伤了对方也不好，受伤的是自己也是不好，所以出路要平安呢、我们都要求神保护，所以我们为了肉体的事祷告，特别要求神保护我们天天平安。所以诗篇里面说啊，你出你入都平安，太阳白天太阳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哦。让我们平坦的道路，让我们天天能够保持平安。所以在这种很复杂的社会灾祸这么多的这个社会上如果我们能够天天过着平安的生活，这个是非常大的恩典啊。那凡事就是按照这几个方法来向神祷告这个是祷告的第三个内容。那第四个内容就是要向神认罪因为人很软弱，有时候说话不小心去得罪神得罪人，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人自己很好很要好的朋友都得罪了。有时候我们的行为不检点脾气不好，或者是去伤人，或者是偷窃、嫉妒、怨恨、骄傲，这些都是我们的属灵的毛病，也要求神能够赦免我们。那在圣经里面你看那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这两章圣经，就是主耶稣在促进当时的教会要悔改，要悔改，要反省，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那为什么主耶稣一直叫他们去悔改就是因为人带着罪就不平安了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九章这样说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恶沾染，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以赛亚先知说神不是膀臂缩短了不能拯救，也不是耳聋了听不见，是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洁净的心灵，让我们接近他，让我们能够来跟神灵交。 所以假定不认罪的话，那么这个祷告啊可以说是无效了啊。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所以认罪祷告也是很重要。那么以上这四点呢、啊、就是祷告的意义啊，要颂赞，也就是赞美感谢神。第二个就是灵交，第三是祈求啊，第四个就是向神认罪。啊，我们既然祷告有这么多内容啊，啊这么重要，那么要怎么样祷告呢？嗯，第一个要奉主耶稣的名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哈、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奉我的名祈求，他就必成就。因为耶稣基督是中保，我们本来不配向神求什么，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才有资格啊来向神祷告。因此我们每一次祷告要奉主耶稣的名，就是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依靠主耶稣为我们死这个大恩啊，然后才能够勇敢的向神祷告啊。所以每一次祷告不要忘记第一句话要先奉主耶稣的名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三章还是这样说啊，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啊。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做祷告的时候，一跪下来开始祷告了，要奉主耶稣的名，因为靠着耶稣的功劳，靠耶稣的慈爱救恩，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啊向神来祈求。那第二点呢，祈祷的对象，每一次祷告啊，我们要知道要奉主耶稣的名啊。再来就是说，你向谁在祷告，你的对象是谁啊？第一个是向天父真神，所以啊，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祷告文呢、啊，马太第六章第九节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就是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是站在天父儿女的立场，向我们天上的父亲来祷告。第二个对象啊，就是向主耶稣啊，向主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要向主耶稣求了啊，向主耶稣求。好像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五十九节啊，当时的斯提凡，当他被石头打临终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啊，保罗啊，神的身体有一根刺，非常的不方便，非常的痛苦。他为着这个事情祈求主耶稣，求过三次。啊，那主耶稣才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啊，我的能力也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完全。啊，所以保罗说啊，那这样子我就不再求了啊，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了。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啊，就是向天父，还有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因为哈、哦、父跟主耶稣原为一的啊，所以一样的，我们向主耶稣祷告，也就是向神祷告，向耶稣基督祈求，就如同向父祈求一样啊。所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之后，你内心可以想啊，我向天上的神祷告啊，我现在向主耶稣祷告都可以的啊。第三点，祷告的语言啊，现在我们祷告要用什么话？嗯，一般来讲啊有三个哈、啊，一个是用悟性祷告，就是我们听得懂的话来祷告。所以尤其跟小朋友哈 啊一起祷告的时候，最好是用悟性祷告。尤其是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外邦人呢、啊、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最好就是用悟性祷告， 因为悟性祷告啊，每一句话他们都听懂，特别是小朋友更需要悟性祷告。有时候我们到医院去，到医院去帮助病人祷告，那个病人是主内的或者是没有信主都无所谓，你还是用悟性祷告比较好，因为他正在软弱之中，他寂寞，他心灵软弱。假如你用几句悟性祷告啊，主耶稣啊，我们的亲爱的弟兄，他现在啊，因为身体怎么样啊，住在这个某某医院，他一个人呢、啊、在这里真的孤单无伴，我们祈求主啊与他同在啊，是给他平安，早日啊能够恢复健康啊，到教会来跟我们见面啊，几句简单的悟性祷告，这个病人呢、啊、听懂，他会感觉很温馨啊。啊，这些弟兄姊妹啊，特别来看我，就是为我祷告的哈、啊。第二种是用灵言的、啊，灵言祷告，在场所以及时间允许的话，一般呢、啊、用灵言祷告当然是最好，因为哈、啊、灵言是圣灵代替我们祷告，不会随从自己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用灵言祷告有它的那个重要性啊，只要是地点、时间刚好恰当允许，我们可以通通用灵言来祷告，由圣灵亲自来代替我们祷告。那第三个呢，就是默祷了。默祷哦，你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四节啊，尼希米在王的面前哈、哦，跟王讲话，他常常在默祷，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求王，他也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方法来向神、向王祈求，所以他一直默祷啊，求神带领他、感动他该说的话、该做的事啊、哦。所以默祷也是一个办法啊，只不过默祷的时候，我们在内心呢一定要想你在做什么，你在求什么，你要向阿巴父说什么，向我们的主耶稣讲什么，这个要在心里面呢，接着默祷那个时间呢把它讲出来，这是啊、祷告的语言。看第四，祷告的方式。其实啊，祷告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啊，这里想跪下或者是俯伏，就是趴的啊，还有站着。一般呢，这三个方法都可以的啊。有时候我们可以坐着，坐着。你看有些人呢，行动不方便嘛啊，他身体不好，他可以坐在原来的位置来祷告，甚至有时候可以躺着，因为他生病了，他真的起不来啊。这个时候呢，你总不能勉强啊，要他一定要跪着，不是的啊，坐着、躺着都可以啊，要看你的身体的状况。那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跪下来，因为跪下来是最虔诚的一个啊一个姿势的。所以你看，路加福音22:41，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留下这个祷告很好的姿势，就是跪下来。哦，所以跪下来应该是我们祷告一个很好的姿势。有时候可以趴下来，趴着俯伏了啊，趴，这有一点谦卑啊，有一点自卑的意思，好像这样子。啊，我非常的恭敬啊，趴在神的面前啊。那站着当然也可以的啊。有时候你看我们布道会在外面嘛啊，也没有地方可以适当的地方可以跪下来，当然可以站着啊。所以跪着、俯伏、站着都可以，甚至坐着、躺着都可以啊。你看我们在坐车、坐飞机、坐轮船，不是坐着吗？坐着也可以祷告啊。好，看第五，祷告的时候就是时间了。什么时候该祷告呢？第一个是早晨，哦，早晨呢、啊、应该是祷告最好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心灵啊还是没有什么杂物哦，没有什么混杂的思想啊，在这一段时间来祷告是最好。所以圣经里面呢有很多早晨的祷告的这个记载，好像马可福音第1:35。主耶稣趁着天未亮的时候， 就到旷野去祷告了啊。所以啊，我们大家一定要保持这种祷告啊，早晨祷告的好习惯。第二个就是中午，第三个是晚间。那这个三个时间呢，应该是犹太人呢一天三次祷告的时间，就是早晨、晌午跟夜间啊。那我们现在呀，有的人工作的关系不允许，我们可以早上，可以晚间，晚间嘛也可以下午五六点、四五点，也可以我们要睡觉之前都可以。再来呢，工作之前、工作之后、工作之中，这三个时间呢，也是我们祷告的时间。工作前面要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工作后面我们要感谢神，这次我们的工作这么顺利啊，啊，把我们的感恩的心呢来奉献给神。那忙碌中就是工作中了，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啊，为了要更顺利啊，能够安全平安，在祷告当中啊，也应该有所祷告，啊，在这个工作的中间也应该献上祷告，求神继续带领我啊，啊，能够一顺利的完成。再来吃饭之前，哦，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要感谢神的赏赐嘛，那一切都是神的赏赐，当然了，我们就要向神来祷告。临终，哦，这个临终啊，我们是平常就要讲的，啊，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那个下面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啊，好像斯提凡，嗯，《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被石头打得快死了。那个时候啊，他还替众人祷告，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晓得哦。那临终的时候啊，我们平常如果有指导这个方法，那么有一些病人呢，虽然在弥留的状态，好像他已经听不懂了，已经不知道，可是他的灵还在，他知道该怎么样向神祷告。临终的时候就是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求主接我平安的回天家啊。第九就是随时啊，随时什么时候都可以啊，你什么时候需要祷告你就祷告吧啊，不管早晨、晚上、中午，不管是工作中、工作后、工作前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都可以祷告，你需要了你就可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不一定是要跪下来啊，啊，有时候你是在走路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啊，哦，你在坐船、坐车、坐飞机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祷告。第六，祷告的地点，这里讲啊，圣殿、密室、山野、随处啊。这个圣殿用今天来讲就是教会了啊，因为教会就是祷告的殿嘛，所以可以的话，我们去教会祷告最好，因为设备好，那非常安静啊，没有人来打扰你，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祷告的地点嘛。啊，再来就是密室啊，你在自己的家里啊，有的人自己家里哦啊开了一个房间，就是祷告室。有时候在教会哈，也有两个祷告室，男女分开，也可以去那边祷告，哦，自己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我与神呐，啊，做静静的交通。再来山上或者是旷野，这是主耶稣常常利用的啊，哦。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到山上去祷告，有时候到旷野去祷告，目的也就是要避开人群的，啊，因为人群太多了啊，哦，所以他就这样避开了。好，第四就是随处，啊，随时随处祷告。其实啊，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我们在空中也可以祷告，因为神也在那边。我们在海上也可以祷告，因为我们的神也在那里。啊，不管在家里、出外、山上、海上，我们随处都可以祷告。啊，因为神是灵嘛，所以拜神的用心灵和诚实。随时随处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谈。好，请大家默祷。 阿门。